今天这一节又来讲青春痘，然后我们要讲关于抗生素细菌我很少讲细菌这件事情，然后在青春痘整个扮演的角色，为什么有一些人治疗到某一个程度之后它会没有效了，我们会特别 focus 在细菌在我们青春痘里面所扮演的角色。我们今天特别要 focus 在顽固型的青春痘，其实顽固型就是 我用 Google 翻译机把它翻过来了，好，就是它是一个名词，叫做 recalcitrant 的青春痘。那 recalcitrant 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你不论怎么治疗，那治疗了好了，然后它又复发，纵使治疗也通通都没有效。什么叫做顽固型的青春痘？第一个情景，你吃药都非常遵照医生讲的，他今天开三个月给你，然后你就是真的很认真吃他三个月，然后你每天都有按时吃，可是他就怎么样都没有效，这是第一种。那第二种呢，每一次吃都有效，但是你一不吃他又立刻复发。第三种呢，你已经吃过很多种的抗生素，例如是吃A 抗生素没有效，吃 B 抗生素也没有效，吃 C 抗生素也没有效，因为抗生素分非常多种。第四种呢，就是那种不听话的病人，我今天开给你啊，你今天健保很便宜啦，给你三天的药，你吃一颗没有好，那你就不吃了，这个就是不遵医嘱性的，这个也叫没有效。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讲说为什么它会无效，这进入到今天的主题，就是关于讲 P. acne 这个细菌了， Propion Bacterium Acne 这一个细菌呢，其实它在我们的皮肤上面它就跟乳型螨虫一样，好，是所有人都有的，但是只不过说它在就我们皮脂腺发育过后，青春期过后呢，会长青春痘的人这个数量它就会大幅度的提升。这个 P. acne 呢，它位于在哪里？位于我们的毛囊的最根部，因为它很喜欢吃油脂啊，很喜欢吃我们的皮屑啊， P. acne 它就会过度的滋长了。当它过度滋长了之后，它会释放出一些酵素，你就把它想成去光水好了，或者是那个会可以溶解皮肤的那个什么王水，就是听起来有点恐怖，但是它就是这个意思，它就是一些酵素，当它释放出来的时候，它就会溶解我们的皮肤，然后它就开始发炎，然后发炎过后它就变成痘痘，再加上释放出这些 catalase 之类的，然后它就把那块皮肤给瓦解掉了，然后最后它复原之后它就变成痘疤了。就是整个发炎的过程当中，其实你看它有多少东西它 comes into play， 就有这个 P. acne， 又有皮脂，又有皮屑，然后又有发炎反应，好，所以这个就是整个痘痘的过程。我们可以做一点小小的诊断，看你的 P. acne 到底严不严重？我们拿一个荧光的照射灯，好，这个我们叫武士灯。那我们去照一个皮肤有长很多痘痘的民众，不难发现它的，尤其在鼻翼这边，然后眉心这边，好，它就会散发出那个荧光。P. acne 本身它会释放出一个叫 porphyrin 的东西，然后所以它用紫外灯去照它的时候，它就会显现出这个橘色的光。大家还记得光动力吗？当这个紫外光去照这个 porphyrin 的时候，能量高到的时候呢，这个里面的 porphyrin 会产生出自我引爆，好，就还砰一声，然后就把这个 P. acne 把它就是消灭掉了。有一些病人他们会说，啊，我这个 weekend 我跑出去外面骑了一天的脚踏车，他可能就晒了几个小时的太阳，他青春痘就感觉好一点。道理就是在这边，病人常常问我说需不需要防晒，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一体两面。我认为需要防晒，因为我是女人，我爱美，我不想长皱纹，我也不想长黑斑。可是呢，如果我今天我有很多的青春痘、美白啊、皱纹这件事情，可能就不是我的第一优先考量。去晒一点点太阳，我觉得并不为过。故事又继续延伸下去了。细菌这个东西呢，它们本来就是打群架的东西。这个环境这么好，它滋长了这么多，它就会呼朋引伴，招其他的细菌一起过来，我们就一起住在这个上面。我们细菌们武力更强大， P. acne 已经在破坏这个皮肤了之后，那个这个皮肤的防御力就会大幅度的下降。这时候什么金黄色葡萄球菌，它本来就在我们皮肤上面，或是 Staphylococcus epidermidis 一个非常常见的葡萄球菌类的细菌又跑过来了。其实它就是很多很多种细菌在我们的皮肤上面，然后又会让今天这个抗生素更难去治疗。来了一个细菌，又来了一个细菌，又来了一个细菌。你知道这些细菌它们是怎么形成在我们的皮肤上面的吗？其实是形成一个叫 biofilm 的一个东西。 biofilm 这个东西它其实就是生活在 我们所有好，你能够想到所有的东西上面，它都有可能有 biofilm。例如说，你的冷气里面，然后你的水管里面，它都有可能有 biofilm。大家有洗过那个装了一个礼拜水的花瓶吗？倒掉的时候，那打开水龙头，然后你下去拉拉，你会感觉到什么？它会那个黏黏的、滑滑的那个东西，那个就是biofilm。 在我们人体上面最常见的 biofilm 在哪里？其实就在我们的牙齿上，我们有牙菌斑，那个黑黑的、那个你看到那些垢那个东西就是 biofilm。 那 biofilm 它也会发生在我们的喉咙里面，我们的呼吸道里面，我们的肠道里面，其实都有很多种细菌跟一些蛋白质，还有一些很黏黏的gooey的东西，就是像黏胶的东西，全部和在一起的时候，一层又一层又一层又一层，然后它就变成一个很坚固的一个东西。那你想想看，你的免疫细胞、你的抗生素这些东西，你怎么打得进去？然后还有更可怕的一点，你知道他们会对话的。我今天发现了，我可以对抗这个宿主的一些免疫球蛋白，然后它就在这一群的细菌里面，就告诉他说怎么样去对抗所有的东西。一般的抗生素杀一次，如果没有形成 biofilm， 可能就立刻杀了就好了。可是它可能会提高 resistance 200倍，甚至到1000倍都有可能。我说到这里，其实大家就有一点害怕，就是说哇，这个东西那么恐怖。No， 我们的人体其实很多很多的细菌，只要这些细菌跟我们和平共处，不产生出问题，这些都是 OK 的。就是整个的生长环境里面，其实全部都是细菌啊，我们也需要这个细菌才去维持我们皮肤的一个正常的光泽度。但是有时候它就是 off balance， 就会产生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疾病嘛。有一些致病菌的东西会让我们特别头痛。这个 biofilm 呢，它也会引起很多的免疫反应。有一些病人他们可能有一个上呼吸道的感染，例如说感冒，那喉咙发炎一完导致青春痘突然之间爆发。有一些病人他们跟我讲说，我自从生了一次病之后，我的青春痘突然之间就一直源源不绝的长不停，不是因为我这边的细菌跑到我脸上的细菌，或许只是因为它是一个免疫的反应，这边发生了免疫攻击，然后因为免疫细胞会有记忆嘛，然后所以它就跑到脸上，它就去攻击它了。所以青春痘变得非常难控制，请问一下该怎么治疗？其实这个时候就是得吃口服 A 酸了。所以有些病人他们吃到最后，他们也不愿意吃口服 A 酸，然后就让青春痘继续烂下去。其实我觉得这是相当可惜的事情。这个顽固型青春痘它到底会发生在谁身上呢？第一个，荷尔蒙很有关系，现在很少药物可以治疗荷尔蒙，口服避孕药才能去抗雄性荷尔蒙。然后还有就是跟抽烟很有关系，然后第三个跟我们的基因很有关系。好，所以例如说你今天你家族里面你爸爸妈妈曾经长过很严重的青春痘，你的兄弟姐妹有长过很严重的青春痘，那你有可能就会对治疗上面都特别的没有效。第四个其实就是你今天需要长时间的涂抹一些瓶瓶罐罐啊，例如说你今天可能是演员，你需要画很长久的霜，脸上的 imperfection 把它全部都盖住，这个东西它都会导致青春痘非常非常的顽固治疗。刚刚我讲的这四大点呢，其实只有化妆这件事情，然后还有擦很大量很大量的保湿这件事情，我觉得是我们可以控制的。你今天青春痘已经长很严重了，这个就先不要做。抽烟我觉得不太能控制，因为我觉得那个是一个习惯性的问题。如果你今天你真的发生了青春痘没有办法靠一般的抗生素去压下来，那你就应该要选择另外一种方式治疗，尤其是口服 A 酸。我刚刚一直强调的保湿，拜托就尽量少做，细菌喜欢，他们喜欢那个黏黏的水水的东西，你再加这些保湿啊，这些黏黏的东西上去，它绝对不会对你皮肤是好事。它也喜欢吃那一些皮屑啊，你今天你就是尽量要脱皮啊，你今天你就是尽量要去角质啊。为什么青春痘治疗永远都是围绕在口服 A 酸，然后代谢角质，降低油脂，就是这样子。就是青春痘治疗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困难，然后民众其实要得到一个非常有效的抗生素治疗，其实他不断的试，一开始一定是这些抗生素了，因为没有人会第一次他就给他口服 A 酸嘛，除非你今天真的是脸烂到不行。然后试到最后，当他真的没有效的时候，你就必须得试口服 A 酸了。治疗青春痘绝对不是单一种治疗，例如说你今天你只吃一个抗生素你就能治疗好青春痘，我觉得根本是不可能的。因为你看光是一个细菌我们就可以讲十几分钟，那更何况是角质这个皮脂腺。治疗青春痘它是一个复杂的问题，然后必须要多方面的去抑制啊，你才能得到不长青春痘的皮肤。好，以上是我对这一个 topic 的一个小小的看法以及见解。拜拜。